究竟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人的生活上来认识，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凭果子可以认出树。同样，什么生命就显出什么生活，凭生活就可以认出生命。猴子不会活出猫的生活，猫也一定不能活出老虎的生活。哪一种的生命就有哪一种的生活。按这个原则，我们看看人的生命是个怎么样的生命吧。我们人是罪人，我们已经分享过这个问题。不但是因为所犯的罪，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犯罪的天性。这个天性啊，就是我们人的生命。世上的人长相外表可以不一样，高低爱好不一样，很多的事情上的反应也不同，有人急性子，有人慢吞吞，但是不管什么人，有一样是完全相同，那就是犯罪。生下来就贪心，不用教的，不用学就会撒谎，自然而然就会有诡诈和欺骗，色情放纵与生俱来，正直的事不喜欢，淫乱邪恶的事才满足。从人这些生活就看出，人的生命就是犯罪的生命。爱犯罪是我们生命的特质，虽然在一些人的身上这些特质会显露的多，另外一些人身上你会觉得显露的少，但是不管显露的多或者少，问题不在多少，而在于人生命的本身就是犯罪。所以人要犯罪学坏很容易，学好那就难得多了。明明知道不好不该做，可是偏做，反过来说，明知道好是对也应该去做，可是偏偏就做不了。有这样一件事啊，有个人在家里教自己的孩子，你说话要诚实，不能撒谎，是不是？好了，教完了，有人按门铃了，他叫小孩去开门，他告小孩，如果是张阿姨来告，他说你妈不在家啊。你看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不是不知道不对，但还是做，而且做给孩子看，是吧？那孩子也照样学嘛。当然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那我们不在今天讨论。犯罪的生命就活出犯罪的生活，那一点都不假，都是事实。神是圣洁的，人是犯罪的，这两样绝不能相合。人如果得不着神的生命，一定就跟神无份无关。人带着犯罪的生命到神面前，只能得到审判和定罪。水的性质是往下流，游泳的人如果顺着水游不太费劲儿，溺水去游泳那就辛苦了。人犯罪是那么容易，因为人所有的生命是犯罪的，所以顺着这个犯罪生命的水流我们却犯罪，一点不难呢。如果不犯罪要学好，那是逆着这个犯罪生命的水流，人就觉得困难了，也费劲了。所以我们看清楚，人如果是不接受神的生命，就没法进到神的国。再一个，我们还得要看神为着那些重生的人所预备的是彼得前书一章三四两节记载，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的指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就是神为重生的人所预备的。人的生命是犯罪，人是罪人，是能朽坏被罪玷污，又是继续衰残的。从年轻到年老，头发白牙齿掉，眼睛花了耳朵也聋了，就是那么衰残到死。死了之后呢，到地狱，怎么样也上不了天。你看人的光景和神所预备是一点也不相称的。神所预备的为什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衰残又存留在天上直到永远？原因就是在神那里没有罪没有死。我们这些必死的罪人，如果不接受神永远的生命，就不能活在神的国里。没有神生命的人只配活在地狱的永死。退一万步，就是神让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到神那里去，他也活不下去，因为他要赌，他要吸毒，上哪找这些东西啊？他要寻找犯罪的快乐，在神那里一点都没有的。相反，他在时刻神圣洁公义的光里，他受不了的。所以人如果不接受神生命来代替人犯罪的生命，人就没法跟神有和谐的关系，只能在神的震怒里永远的灭亡。 可是赞美主，我们借着他爱子的血就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在日常生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多基督徒对于重生这个事儿是不清楚，也是模糊的。当然，也有一些聚会点或者教会的传道人在教导上，他们自己不清楚，他们带错了路，以致有很多人对重生的问题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在约翰福音3:3-15，主耶稣很清楚地说：“你们必须重生。”而且是从水和圣灵生。彼得前书1:3-4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的指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人犯罪注定了人是一定要死，而且是必定死，也是永远的灭亡。但是神定规了一些人是可以免去死亡，也就是启示录20:14-15那里说的，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火湖啊，火湖是地狱啊，也就是地狱，那是启示录20:10说的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的地方。这里清楚给我们看到，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就是重生的人，重生的人可以免去永远的刑罚。没有第二次出生的人，他就一定会有第二次的死，永远受痛苦。这是罪的结果，是罪人所不能够避免的。那人的生命既然那么糟那么坏，那能不能给改良一下使它变好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很干脆的说，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的生命可以用改良的方法去变好，那神就不用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主耶稣也不用那么肯定的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重生。然后再说，即使有改良的方法能用，那也是不外乎以前所讲过，就是那些教育的办法，用法律的条文，用这个道德规范等等，那些起不了作用，是吧？起不了根本作用。你看过马戏团怎么训练野兽，怎么训练猴子，把他们训练得像人一样能演戏啊？猴子会扮演将军，会扮演皇帝，会扮演小姐，外表看来挺像人的，穿上衣服之后能表演，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是人啊，他也实在不是人类，他没有人的思想，没有人的感情，没有人的语言。你要他过人的生活，他就不满足，他宁愿到树上，他宁愿吃果子，也不愿意住在房子里，他宁愿选择果树、花生米、香蕉，他也不要吃鱼，不要吃肉，不要吃大米饭，是吧？荤的他不吃。虽然猴子也好，这个野兽也好，给训练到一个地步，外表可以做出人的动作，但只不过是模仿。不管模仿的多成功多像，这个兽类猴子的生命是一点不改变，猴子的生命就是猴子生命，绝不能说训练到一个地步，猴子生命变成人的生命，绝对没这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要把人这个犯罪生命要改良成为像神那样不犯罪的生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一块臭肉已经质地坏了，肉的组织已经是跟新鲜肉不同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能把它改良成一块新鲜的肉。人的生命在本性或者质地上已经是腐臭到没法再改良，就是要改也改不出什么结果。泥土，你说泥巴能够成为钻石吧？人的生命同样也不能改成神的生命。所以耶利米书13:23说，古时人也就是黑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呢。是啊，换句话说，神已经给人下了结论，人犯罪的生命那是改不了的， 没法改良的，神也不要再去做无结果的改良，所以神就决定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主耶稣也很郑重地说，你们必须重生，人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就什么都完了，人必须另外接受一个生命，那就是接受神的生命，人在神面前才有路可走。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重生呢？从道理上来明白，重生好像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但是要得到重生就并不太困难。我们明白无限电的道理，我们明白它不容易，但是你看收音机，你听收音机有什么困难啊？就是把按钮一按，音乐就出来，做个好信徒的节目就出来，是吧？虽然你对无线电的原理你是门外汉，但是你按照说明书你去做，你就得到无线电的好处，你就能够使用收音机。那天晚上主耶稣看到尼哥底母，他不大领会重生的事，于是他直接告诉他，得重生的方法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里提到两个事，一件是主耶稣要被举起来，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外一件事是人得做，就是得相信他。这两件事一加起来，信的人就接受神的生命，就重生了。主耶稣用民数记21章的一件历史事实表明这个事，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罪得罪神，神让毒蛇进到以色列人中间，咬了很多人，被咬的人就准死。摩西去求神发怜悯，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又告诉百姓，凡被蛇咬的只要看一看那个铜蛇，一望铜蛇就能活。主耶稣把自己比作那个铜蛇被挂起来。生命记20章23节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咒诅是罪人该受的，铜蛇也是因为人的罪造出来，以色列人不犯罪，铜蛇就不用挂，人不犯罪，主耶稣也不用被钉十字架。可现在人的确犯了罪，是罪人，是必死的，为了叫罪人能活，主就被挂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去担当咒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在历史上已经做了，现在剩下就是人要相信他。被蛇咬的以色列人一看到自己的伤口，他马上知道两件事，一个，我是得罪神的人，第二，我完了，我是绝望的，因为我非得死不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应该有这两个认识，被蛇咬的人唯一能够生存的方法就是抬头仰望铜蛇，但是在仰望以前，他们一定要相信神有这样的救法，相信的人才去看铜蛇，一看就得医治救活。如果有人在当时不相信这个救法，他不看蛇，那结果一定死。他们得伤或者死，完全决定他们自己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神。我们现在在神面前的生命也是这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就是神叫人得生命，接受神生命的方法。人一相信主耶稣，接受他做自己的拯救，圣灵就将神的生命生在他里面，他就重生了。人相信主耶稣就得着主耶稣，得着主耶稣就接受了神的生命。约翰一书5章12节说，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人愿意实实在在地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主耶稣，马上就得了重生，接受了神的生命。这个不是道理，而是事实，重生的人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很具体，在管理他的生活，管理他的心思和态度，别人也能够从他身上看出跟从前不一样了。有些人转变得很明显，信主前信主后简直是两个人，有些人转变得不太明显，不管明显或者不明显，重生的人一定有一个新的爱好，新的心思和新的感情。这个改变不是在人的外头，而是在人的里面，在人的生活上显出来。从外头看，我还是这个大高个啊，我还是傻乎乎的，我还是黑头发，我还是黄皮肤，可是里头就完全不同。以前爱犯罪，现在不再爱犯罪，以前心灵受压制，现在释放，自己明显觉得另外的生命跟性情加进来，代替了本来的生命和性情。 很多人信主前他真是爱犯罪爱享乐，可是现在信了主了，他喜欢的是神的话语，他在灵里头他喜欢跟主的弟兄姊妹主里的弟兄姊妹交通，他喜欢的是属灵的事情，他喜欢的是在主里头能够长进，就是说他整个生命都改变，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不喜欢，以前觉得没兴趣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向往，越来越爱慕，以前心硬啊不怜悯人，现在怜悯人，以前传道人到他家啊他不开门啊连理都不理啊，可现在呢打老远他就接待神的工人了，是啊，一个重生的人他的爱好很自然就改变，而且是完全相反的改变，重生是个事实，绝不是随便讲一讲的道理，重生不是道理是事实，也是信主的人必须要经历的事，在重生的经历上不清楚，那么你当基督徒就大有问题，所以初信的人一开头就得清楚重生，不能马虎含糊，真实信主的人主一定按照他的应许给他生命，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心里相信，真正的接受他，从你接受他那一会儿那一刻，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是救主，你就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得到了重生，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个有重生的人，他自然而然也有日常生活上的行事为人能够跟他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说他有了新希望，有了新目标，自然而然就能够见证他有这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基督徒能够对自己的得救是含糊的，因为一开始你要是对得救含糊的话，你就会一直含糊下去，结果就造成外表你是个基督徒，实际上你仍然是个灭亡的人，知道了救恩却得不到拯救，这是很可怜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要当糊涂人，我们一决心信主马上就要清楚自己的得救。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八九两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是个事实，跟重生一样，重生是事实，得救也是事实，却是有很多很多他说他信主，可是这些说自己信主的人却不知道这个事实，甚至有人还不愿意接触这个问题。有一回一个聚会点的年轻人跟我谈到得救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聚会点我们的传道人就从来不会提这个词，也许他提过，反正我就是没什么印象他会讲得救的事啊，不提这个词或者不注意这个词还不要紧，不注意这个事实就很严重，圣经是很注意这个事实，也经常用这个词来指明这个事实，要紧的不是这个词句，而是得救的事实。事实上，不接受这个名词的人，其实都是拒绝得救事实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得救，真正的重生，人家问你，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会很高兴，满怀感恩告诉他，是啊，我是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对得救不清楚，又或者说你拒绝这个事实的话，人家问你，你反感的，因为你拒绝这个事实，所以你自然而然你会反感，你也不愿意回答，也不愿意正视。什么是得救呢？一个学游泳的人，你还不会游泳的时候，你游得很远，离人群很远，突然间一股这个水流把你冲走了，这个时候啊你往下坠，已经喝了一肚子水，那眼看你就要淹死，要往下沉了，
这时候救生员把你救上来，你就是得救了。本来以为没有活命的指望，非得淹死不可，但是因为救生员过来了，他把你救上来，你就得救。据说当你的生命面临危险的时候，有人使你脱离这个危险，让你能够保存生命，你就是得救。那么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所犯的罪都要受神的审判定罪，都要灭亡，而且在永远的刑罚里。这是一个很极端严重的危险，根本没法逃没法避，你我都是在这个危险里头。可现在神给我们一个拯救的方法，借着神的拯救方法，我们可以不被定罪，不受刑罚，完全脱离永远灭亡的危险。这个事实呢，就是我们所要留心的得救。得救是出于神，得救的方法也是神定的。神清楚地告诉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是不配能够得拯救，我们是罪人啊！按照神公义来定我们的罪，那是合理合法，我们是要受刑，被定罪，受永远的刑罚。他让我们在永远的灭亡里头受刑，也是没有什么不义，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罪人的结局就该是这样。我们不能说神给我们的定罪和刑罚有什么不公平，神可以这样的对待我们，但是他就不这样的待我们，他却以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来对待我们，叫我们可以得救。神如果不以恩典来待我们，我们就不可能得救，因为我们不配，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得救。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呐、啊，本乎恩就是根据恩典，是神的恩典。我们先来思想本乎恩，恩典是什么，这一点我们要明白要清楚。按照圣经上的话，罗马书四章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乃是该得的。那就是说，我把时间卖出去，我把我的劳力所得的换来工钱，那是我该得，是配得的。得着是对，得不着就不对，就不公平。那么将这个话我们一解开，就明白恩典就是不该得的我们现在得了，不配接受的我们现在接受。你比方说人家请我干活，我跟我的老板在合同里写清楚，每天工资是15块钱，干一天活给一天工钱，我每天拿工钱，我就不需要谢谢老板，因为我干了活了嘛，是我该得的。但是呢，万一我生病没法上班了，我还得住院了，不但没工钱，我还得付住院费。但是我的老板对我说，你住院的日子我一样给你工钱，医药费呢我也会替你付，你安心养病吧。那我听了这个话，我一定很感谢他，因为这些钱是我不应该有的，我也是不配有，我是白白得，白白得着的就是恩典。所以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向神做什么，我们做了这些神就拿得救来谢谢我们，不是的。要是按照我们所做，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应受得救，不但不配，反而要灭亡。可神现在不叫我们灭亡，反把永生给我们，那是因为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所揭示的，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既然愿意人人得救，他就不把人该受的刑罚来刑罚人，反而把人所不配得的赦免赐给我们。神不要求人付代价来换赦免，其实啊，人也给不出什么代价，神白白的把恩典赐给人，人也是白白的在神那里得到拯救，这就是恩典。神定义向人显出恩典，人就有了得救的可能。那得救的可能已经有，拯救的恩典也已经做好，人要得救你就来接受救恩就行了。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是神的预备，信是人接受。神的预备已经做好，那剩下的就是要人相信，人一相信人就得救。下面我们就来思想因着信。首先一个信，信什么？信的对象是谁？相信就是人得救唯一的方法，这是神给人定规的，人不能以别的方法代替相信，
也不能代替别人去相信，谁相信谁就得救，谁不信谁就没法得救。受洗和坚信，长期参加教会聚会点的聚会，甚至你领聚会当传道人，当了长老之事，如果你没有相信，你所做的跟你所有的都不能使你得救。因为神是这样定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除了信之外，别的法子都不能叫人得救。你相信你就得救，你一家相信你就全家得救。信是得救唯一的方法，相信就可以得救。那相信什么呢？我曾经问一些参加聚会点的年轻人，你信耶稣吗？他们回答，我们相信有神的。我就觉得为什么回答的那么不干脆，你是不是信主耶稣？你信耶稣你才能得救。你相信有神，很多人的相信只是信有神，而信有神是不够。信有神跟神没有正常的关系，这跟不信有神有什么不同呢？那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要得救啊，不但要信有神，还得要信福音，这个福音必叫我们得救。福音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神的话清楚给我们指出，主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的事实就是福音。我们是罪人，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就叫我们不得不要受永死的刑罚，可这个刑罚我们受不了啊。主耶稣就按神的心意来成为人，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代替罪人受刑罚，因为他的代死流血，罪人的过犯得以涂抹，罪人的刑罚得以消除。主耶稣替罪人死又埋葬，在坟墓里经过三天他复活了，复活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他有资格来代替罪人死，也实实在在叫我们得永生。主耶稣单单死在十字架上还不是福音，因为历史上也有不少人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死了埋葬了又复活过来，这样才是福音呢。死之后如果不能复活，那像平常人一样的死，死了又能活过来，那是神的儿子赦罪人的死，